Hello， 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 Dandy，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黄子佼持未成年偷拍片被判罚百万，连老婆孟耿如都遭到网友的检讨吗？昨天一整天最大的新闻莫过于就是地震，那在地震之余呢，大家很关注另外一则蛮值得重视的，就是黄子佼这个新闻。那他之前因为 Me Too 风波的关系，就是涉嫌有性骚性侵的问题，那获得不起诉处分，但是在这个搜证的过程之中，在他家就是找到了一个硬碟，有4T， 就发现里面有几百部的女性的影片，然后这些影片呢，有些还是少女裸露甚至偷拍，还有7部是未成年，但是因为媒体比较嗜血，媒体就是简而概之，就是说有很多少女裸露，然后上百部影片，然后大家就很惊讶，因为他就说他购买的这个平台呢，就号称是台版的 N 号房的一个色情论坛，叫做创意私房，他甚至是里面的高级会员，所以他持有百部的少女裸露偷拍的影片。那就是新闻出来之后呢，黄子佼就是请他律师就是出来就是声明说只有7部是未成年的，那也因为这7部未成年的影片，所以他违反了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所以遭到判2年的缓刑起诉，那需要缴120万的罚金，还有写1200字的悔过书。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呢，虽然昨天在地震之余，但是很多在 Thread 上面呢，还有各大社群平台都在讨论这个新闻，虽然声量被地震的确是掩盖掉，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还是很重视这个案件。那今天就要聊聊到底这个新闻事件后续引发的风波。这个新闻因为被称为是台湾版的 N 号房，所以大家很惊讶说啊，竟然台湾也有这种事情，就是里面可能有很多就是犯法的偷拍的，甚至要求儿童啊拿身份证拍啊，然后指定叫他们做一些行为，然后上传，这样就有点恐吓这样。那这些影片就是它是用贩售的形式，你要加入它的会员才可以购买，因为这是比较偏向是特殊性癖好的人会比较喜欢。那这类所谓的偷拍影片，甚至是未成年偷拍影片呢，大部分的人就是听到这件事情就觉得不可饶恕啊，就觉得说怎么可能会想要花钱去看这些东西，然后这就是所谓的有点恋童癖的倾向。但是部分网友呢，却在这些新闻下面留言说也没什么吧，他至少有付钱，哪个男人没有看过成人片。但下面就很多网友就觉得说天哪，这是什么逻辑，这些贩售的影片都是犯罪，因为他们就是偷拍或者是胁迫这些少女去拍出这类影片，然后拿来盈利。但是对比他们就觉得说啊，你看看那个其他 AV 成人片不是大家都在看吗，那是两回事。 AV 成人片那个是大家有签约讲好一些游戏规则，甚至是有明确就做什么身体健康检查，但这些所谓的偷拍或是刚刚讲的请未成年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拍成影片来贩售的人，那基本上就是个犯罪，没有什么好讲的，没有什么好类比的。所以这些在帮黄子佼讲话的人就是逻辑非常的不同，所以大家非常的惊讶说你们这群人就是只是把它看成是一种性癖好，觉得这是一种性抒发，但是这个影片它获得的管道跟它的拍摄的方式明明就是个犯罪啊，你就是个性犯罪的共犯，所以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是无法容忍的。那另外有一些网友整理出为什么会让人家这么生气呢，就是因为黄子佼他买的这些过程是从2017年加入会员，然后陆续一路的买买买买买买就算咯，他直到去年就是发生了那个 Me Too 事件之后，不是爆发黄子佼就闹自杀然后直播嘛，但是发现他后续在这个自杀之后的18天他又购买了这个偷拍影片，所以大家想说你当初这个直播不是讲得很忏悔，不是说你要重新改过向上，结果18天之后你又花钱买这种影片，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不可思议。所以在这个案子爆开之后呢，大家就说啊，前面的性骚性侵可能获得不起诉，因为可能有和解，或者是可能时间久远，所以也无法找到实质的证据，但后续你这一系列作为还是犯罪啊，所以你当初这些道歉到底是不是诚心的，还是说想说啊，没有人发现就算了这样。 而黄子佼在这个判刑出来之后呢，他昨天也在他的社群平台贴出一个小小的贴文，就写说事发多时，昨天检方已对外就是发布结案报告，然后公告他所要面对的处罚，他也在上个月侦查庭上虚心的认错跟反省，并向检察官承诺永不再犯，该有的自省检讨自责这数个月来他没有停歇过，也对于身旁周遭的人保证不会再犯，过去不可逆，未来不可知，但我知道错了就是错，而不重蹈覆辙，要为明天塑一个新的我，好的我，为家人站起来照顾彼此是我的责任跟方向，重新做人请相信我的决心，然后叨扰各个媒体跟网友，本人深感歉意，如果愿意将来请用力的监督给我向前更新的机会，黄子佼。这个贴文一出来呢，下方有无数的人又开始在喊加油，而这些加油声跟他的这个贴文，非常多网友不买账，而且甚至觉得恶心要吐了，这些人到底在为什么加油？就是上一次他在直播的时候，跟他后来又发一个好几千字的算是解说文吧，下面也一堆他的亲朋好友在加油，那时候就有很多人就想说，你们到底在加油什么？他今天是犯罪，他今天是做错事情，你可以说你是基于亲友的一个角度，你想说哦，就是给予他一点关怀，就是叫他要努力向上，的确你这个心态是 OK 的，但是你在社群平台上面不断的在帮他加油的原因是感觉是在支持他做这件事情，但是之前的那个加油大家已经有点看不惯，更何况是他在那个声明之后，他还是持续在做这些所谓的性犯罪的共犯，就是还在买这些偷拍的影片，到底有什么好加油的？所以网友现在就非常的愤怒，说这些在加油的人，你们自己家里的女儿如果被偷拍，你还加油的下去吗？所以这一波大家就不买单他这个声明，而且他上面写的那几个字也很多的网红跳出来说，什么叫做未来不可知，你就是这辈子就再也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了，你之前犯了这么多错误累加起来，你什么叫做未来不可知，就是他这个声明也是有点就是要大家去监督你，凭什么大家监督你，你之前犯了这么多错误，大家之前尝试的可能讲说你就是安安静静的去回归家庭，然后照顾好你的妻小，这样就好了，怎么叫做媒体跟网友还要来就是用力的监督你，我们凭什么要监督你，就这件事情不是应该是你自己要监督你自己吗，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帮你做这件事情呢，就是网友现在已经有点气到觉得说不可理喻的状况，那甚至有另一派网友会对于他的老婆孟耿如，就是直至这整个过程之中，她在前一波就是自杀之后，她有跳出来就是叫她老公要加油，大家就已经觉得说到底要加油什么，虽然有一部分的女生会觉得说啊，毕竟她是她老公啊，她还是希望那条小孩子的爸爸好啊，还是不要再闹自杀、啊、还是情绪要稳定啊，所以她可能是基于这个立场去讲话，但这一次就是又爆出这个诶，她又在买这个偷拍光碟的事情之后呢，孟耿如在昨天也发布了一个贴文，主要是说他本来是要出席一个公开的活动，是然后贩售甜点之类的，那他的贴文就写说计划赶不上变化，明后天原本要去现场的活动暂时取消了，诶，完全对这个新闻事件没有任何的评论，那大家想说嗯，什么意思，你老公现在又爆出这一条，那你的贴文你的社群只发出说哦，很可惜哦，计划赶不上变化，明天的活动我不能去咯，那还是会贩售，然后大家可以去支持，就大家会比较好奇是诶，那你的心态是什么，你老公现在又做这条，当然不是你的问题，大家其实都是蛮理性的，就说是他老公自己的事情，他老公要买这个事情，老婆可能也不会知道，那他可能也是事后才知道，但是已经前面这一大堆新闻事件累加起来，加上你自己也是有女儿的妈妈，你怎么没有任何的作为，所谓的作为比较极端的网友会认为说你怎么敢跟他继续的生活下去，那另一派人会觉得说那是他的选择啊，他都已经结婚生子有小孩，他当然要考量他的家庭啊，就是两派现在就是争论不休，但有些网友就会觉得说诶，你是妈妈了耶，你应该要以你的小孩子为重，你应该要做出一点就是实质能够去 保护你的小孩子的作为，所以当然大家会倾向说你怎么会不离婚，那或是怎么没有、至少分居之类的，很多网友就是很不解孟耿如为什么这样子的做法就对了。那甚至有人还提出说是不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可能，因为他就是有创伤，然后基于加害者产生的这种情感，所以他就是很同情认同这个加害者的观点或想法，导致他就离不开他。但这就是网友的评价，但比较理性的网友就会觉得说这是两回事啦，他看是看，但是他实际上跟他的妻小相处可能不是需要大家这么担心。但就是现在网友就是吵成一片嘛，那有些人也是会批评说孟耿如怎么会纵容黄子佼这一些作为，然后甚至还在加油，你应该也是要出来稍微讲点话，然后捍卫一下说他做错这件事情啊，应该要谴责，但是这样子可能像是比较合理的状况，而不是一味的全部的就是负面的东西都不去回应，然后只不断的在鼓励自己的老公说就是要面对啊，要加油啊，一起陪你之类的。好了，那就今天关于说黄子佼持有未成年偷拍影片被判刑百万，然后孟耿如也遭到检讨，我不知道你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基本上我的想法就是就是个犯罪，没什么好讲的，也没什么好加油的。至于那些网友觉得黄子佼也没怎么吧，也还好吧，就是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今天自己在未成年的状况，你被偷拍了，你这些影片还被拿去做贩售，你这辈子都活在这种恐惧跟阴影之下，你不知道眼神交汇的这个人他是不是看过你的什么影片，你甚至自己也不知道，那他的善笑或他背后的那个眼神，你就是这辈子都要活在这种恐惧之下，这个不是一个简单100多万然后可以去弥补的，或者是然后所谓的写个1200字的悔过书可以去修补这些受害者的情绪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严重，需要好好的看待，尤其是像这种 N 号房的操作，台湾的法律应该更严格去管控，而且甚至这些主嫌有些是老师跟警察，就是让他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些人怎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他自己本身的性癖好可能也是类似这样子，然后他竟然是在教育机构或者他在执法单位里面，就大家会想说天哪，那到底要怎样去杜绝这些事情的发生。好啦，那就今天分享了这个新闻事件，最后面呢我要介绍一间位于韩国蛮有名的连锁咖啡品牌，叫做 Compost Coffee， 它是源自于釜山的咖啡品牌，近期找来防弹少年的 BTS V 代言，它的咖啡豆呢是自家烘焙的，然后牛奶是选用韩国有机农品牌，那整个店家是很醒目的黄色，你经过就会一眼被它给吸引住，非常的亮，然后里面的饮料我觉得相对来说是蛮便宜的，很像台湾的那种手摇杯，但是你要跟台湾的手摇杯比就是还是比较贵，但是在韩国的物价来说我觉得相对已经算非常的便宜了。饮料也有分中杯大杯，就是喝起来是蛮过瘾的，可惜就是它无法去改变那个冰量，就是整杯都是冰块，但是我觉得在韩国你怀念手摇饮料的话，这间是个不错的选择，再次推荐给你。相关的资讯呢，我有拍影片放的 IG， 其实你应该请大家去 IG 搜寻，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我在线动都会放很多有趣的即时新闻还有梗图，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好啦，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下次见哦。